是民间传说，是传统文化，是宗教传承，还是真实的信仰？追根溯源，回归真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在安息日的4点钟，母亲先走了。20分钟之后，我骑车在路上，有一个声音叫我送别人一程。我说不送了，送他我就不能回家看母亲了。就这样接连3次，神就不说话了。一位老姐让我送她一程，我被她纠缠，最后还是送了她一程。那时我不知是神说话，除了1357的敬拜，根本不读经祷告。直到结婚之后，我停止聚会好几年了，一心去跑世界。神给我疾病，几次在梦中拦阻，一次在查经会上，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才知道是向我说话，认识自己是何等渺小。
一个异梦改变了我的信仰。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天我似睡非睡，我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像梯子一样的东西，上面坐着一个穿新袈裟的老和尚，在我眼前被抬过去。忽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快到拯救你的地方去，你会省下许多钱，省了买寿钱，省了赤喜钱。自从我有了这个梦，原来郁闷痛苦的心灵我得到了释放，我兴奋，我快乐起来，我以为是佛在点化我。不久在一次同学集会上，我见到了一位信教的同学。7年前，他向我们同学传过福音，当时我们还说他愚昧。这一次，他又把福音传给我的时候，我竟然高兴地接受了。
当天晚上，我就向神祷告：“我可以买基金吗？”睡觉的时候，就有声音说：“神的恩典够你用。”不要卷入这场基金风暴。我一觉醒来就告诉丈夫不要买基金，这是神的旨意。后来我打电话叫哥哥姐姐别买基金，他们不相信。结果到现在为止，他们所有的基金都被套住亏本了。
透过刚才的一些个案呢，大概听众朋友也会想到，哎，今天那个主题呢，可能会多谈一些异梦呢，神会否用托梦的方式呢，告诉我们一些的内容？这种的观念或者是寻求，到底是否正确的一种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呢？我们稍后呢会逐一的分享。首先欢迎呢我们的嘉宾孙老师，
老师好
啊，孙老师你好啊。哎，听了刚才的几个的个案的分享啊，第一时间心中想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很真实，
很真实，
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有这种经历啊。
我自己呢，由于过去的一些的学习或者是教导呢，梦呢，我都会很科学化的去想象啊，可能是一种什么的潜意识啊、心理生理的活动，所以做梦之后对我的现实的生活的影响呢，就不会很大的，我不会把梦呢带到生活当中啊。但我就知道呢，有些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有些朋友呢，对这些梦呢相当的认真的。
是啊，因为我们中国有那种周公解梦啊，自古以来这梦境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就很重要
啊，很神秘的一件事情。
对，
甚至乎呢，可能是这个一些神明工作的一种的途径。
是。
那如果面对有些弟兄姊妹真的他说梦中听到神有这样的启示啊，有这样的带领啊，甚至乎可能那些的启示带领真的带来生活的帮助啊，就像刚才最后的个案，
是
听到神的声音不买这个基金，结果呢不被绑住，
是
好像印证了这些好事都应该是来自神的，能否这样反证过去，这些就是神的声音。
我觉得这也是相当有危险的。反过来就是，如果是不好的结果，就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凡是好的结果是从神来的。
嗯，
这个也是过于功利色彩太强了。
我想知道，孙老师过去在你研究这个民间信仰的时候啊，这一类对梦的追求或者对梦境的相信呢，其实在民间信仰里头有没有特定的一些的解释啊，或者是理解的呢？
对，因为中国呢，从古到今都很相信，中国人都很相信呢，梦是跟神沟通的一个途径。
嗯，
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就一直了解呢，有一件事情他们是很确信的，就是人神之间是可以有沟通。所以人神之间既然可以有沟通，那沟通的方式途径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梦了。
嗯，
是透过托梦，咱们中国有一句词儿就是托梦，
对，
来得到很多从神那里来的消息。
刚才孙老师你说呢，这个人神可以共通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基督教信仰里头的真理啊，人跟神其实是可以建立一个关系的。但为什么我们说如果单靠梦就反而变成了一种危险，为什么基督教信仰里头我们的神呢，我们不强调他就是用梦来工作的呢？
我觉得这点确实是非常有趣哈，就是中国文化里面他对于人神可以沟通，人可以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呢神也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人，这一点上确实我觉得很有意思，跟我们的信仰是很相同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民间信仰、民间宗教里面，它的这个梦是有一个可以操纵的方法去解释的。
哦，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很重视这个可操作性。
嗯，
这个是他特别关注的一个核心。其实我看呢，像迦南地的那些当地的那些宗教啊，
嗯，
那些多神教啊，他们的祭司或者他们的那些就是通灵的人呢，都很注重这些操作的方法，要不然也就不会一信主之后把那么多的占卜的书啊、解梦的书都烧掉了。这些书其实都是要一种方法，我要掌握一种方法，我就能够解释别人的梦，我就能够知道别人的命运，也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去做，所以他特别注重这个操作的过程。
刚才孙老师提到的这个操作过程，我最想就跟基督教信仰很不同的，就是我们本身呢是对神呢应该存着一种开放的，
是
神主动来工作的，他让我们知道多少就多少，了解多少就多少。但人呢，似乎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像老师所说的掌控更多，我要了解更多，我要找到一个方法让我在这个信仰当中我身处一种主动的位置，是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刚才你也提到了，好像我们个案当中啊，用这些梦境来解释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或者是作为是危险的，可以多说说这个危险性到底在哪？
在一个事情临到的时候呢，我们有我们的解释系统，就刚才说我们那个眼镜，我们是戴着这种眼镜呢去看待事物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梦到底作何解，怎么样解释理解这个梦，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启动了我们以前的那个眼镜来看了。这就带有很多的民间的一些文化呀，民间的迷信呢，或者民间我们以前所接触过的东西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解释系统我觉得是不安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信仰心态呢比较看重这个趋利避害，也就是说越是好的我们越要去接近它，越要去得到它，越是不好的我们要躲开它，趋利避害这种功利色彩很强的信仰心态呢，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里面的人呢，很多的都是这样的一种特点的。那带到教会，带到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来呢，往往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所以对于梦，对于我们的一个带领，就像刚才提到的，买基金我做梦没买，那就是一个好事，那就一定是从神来的，这就是我的判断了。所以我们的判断系统和我们的一些文化的特点，使得我们可能都存在了一定的盲目性或者是曲解。所以怎么样确定它就是从神来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了。
对，反而我想多谈就是怎样确定是还是不是从神来的。我想就是做了这些梦的朋友他最关心的事情嘛，如果是从神来我应该听，如果不是从神来那真的是做了一场梦就算了。
是，
那他们最关键的就是知道这个梦的可信性，还有就是这个梦跟我的信仰跟我的神那个关系。当人真的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用什么方式去回应他，让他可以安心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孙老师？
是啊，刚才像李老师说的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往往是不能够马上做判断的。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去看梦的内容和它的现实的处境有什么样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呢，我们是要把它放在一个真理的里面去理解，它是不是违背圣经的一些教导，违背一些神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
刚才提到原则的时候呢，崇恩在这也想引用一些的经文啊，不过这些段落呢可能内容方面有比较长的地方，不一定今天呢都能够跟弟兄姊妹呢好好的逐一的去分享，但我建议有几个经文的段落呢大家可以啊去看看，其中一个段落呢就是生命记的13章1到5节，生命记13章1到5节，另外呢就是这个耶利米书23章25到30节。那请留心这两个经文的段落，你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呢，都是说到一些做梦的人，他们传讲的东西，其实呢是希望神的百姓呢忘记神，或者是远离神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呢这些梦呢是另一个来源啊，不是来自神的，是引诱我们随从别神或者是远离神的心意。那如果弟兄姊妹真的有类似这样的梦的话呢，那千万呢就不要的去相信，也不要跟随啊，因为如果是来自神的话，应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跟神的心意啊、他的律例啊、他的带领啊、他的明显的教导呢，应该是一致的，应该是符合的，不会令人矛盾。
是，
好，那这是其中一个参考，而另外一个参考呢，就是在这个《生命记》18章20到22节当中呢，第22节这样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很多呢去分辨先知的言语啊，或者甚至乎这个梦的内容呢，其实一个基本的标准呢就是看他是否这样应验啊。当然是否应验是其中的一个参考，不是因为他应验了就肯定他是来自神，而且也要需要其他的一些标准呢来做一个的配合哈。不过在信仰当中呢，我们会肯定一样事情，如果神要做的话，他可以用异梦，但问题就是是不是这样多的异梦。
是
是，否则的话我们就常常要活在一种寻梦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除了用梦境呢，神已经用了更多明显的方式来给我们引领的。
是，李老师说的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确实神使用了很多的方法来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其中包括梦。
对，
但是呢旧约的作者有一个特别明显共通之处呢，他们从来不试图去把它固定化，也就是说期待着有一种操作可操作的办法，让我总是能够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得到啊神的心意、神的启示。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啊，他是完全按照他的自己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来去选择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来向我们说话。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神的话语已经清清楚都记在圣经当中了，非常的清晰明白的，我们好好的去读圣经，这是最直接的方式。
对对，
所以说到这一点呢，我想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呢有一种特点，这就是刚才说的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下来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很重视梦，很重视各种各样的这种神的启示的这种途径，并且透过可操作的方法想去掌握它，我们就有了一种特点呢，就是很热衷于以最直接的方式从神那里得到最明确的讯息。这种直接的与神直接的接触，得到生活事无巨细的指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其实不是基督徒也有这个特点啊，很多的这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都有这种特点。那么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呢，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想了解。所以你看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啦，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啦，常常会这样的问，经常被信徒或者弟兄姊妹来追寻这样的这个解答。 他们很羡慕旧约的先知常常听到神的话，
直接的听到，
对、啊、
所以也想自己有这种的关系，
是
比传道人的教导来得更
直接，
更直接，更清楚，
更保险，
那我就知道，对啊，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对
啊。但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随着这个发展呢，神的启示哈、啊，在不同阶段的那个越来越完整啊，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新约也出现了。似乎过去的那种旧约的先知的那种的形态呢，在新约里头呢，也慢慢的减少。
是。
那往后在教会的时代，直到今天呢，我们也不会特别强调，就是有那种太特殊的领受。
是。
反而我们会说，神要我们知道的足够的那些的关于神的事情呢，在圣经里头都有。反而扎扎实实的回到圣经，多去看了解圣经。那我想，当我们要做一些的决定啊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参考，不需要透过特别的梦境来作为一种的指引了。
是，
而且呢，梦境刚才跟孙老师分享呢，也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就是梦境那种的启示呢，不一定有足够的真理的。我听刚才第二个个案呢，说一个人在梦中啊，他看了一些梦境的一些的指引啊，要到拯救你的地方去。反而他最初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些梦是来自佛的。
是啊，
那如果这个声音说你要得帮助得救，到底这个声音是来自谁的呢？当然他比较幸运哈，因为他接触到有同学向他传福音啊，他就把这个福音跟这个梦联系了啊，大概呢是这个基督教的神。但如果不是啊，可能是另外一些的宗教信仰首先来接触他，他可能这个声音导向呢，他结果就去了另一个的信仰。
是。
所以这个危险性呢，就是这些梦本身呢不会有很多的真理的那个基础，
是
啊，很容易做一些选择上的一些的误导啊，反而走到相反的方向去。
是啊，从中我也看到呢，你看这位写信的朋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同样的一个梦这个现象的解释前后有很大的差异哈，
是啊，
一个是佛的引导，后来又他又归信了耶稣基督，嗯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这个解释系统呢是非常的易变的。是不能够作为一个确据或者作为一个根基的。
对，我也同意啊。另外呢，就算是好像买基金的那个梦啊，结果真的好像做对了事情。但问题呢，基督徒决定是否去做一些投资或者是投机呢，基本上啊，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已经有足够的这个内容帮助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选择，或者怎样的安排，或者我对金钱钱财的那个观点
是
应该是怎样，就不一定呢要靠那个梦呢才可以做最终最好的一个的决定。
是
啊，关于今天呢我们谈到有关这个托梦啊或者是异梦的那一类的民间信仰啊传统都有的一些的东西啊，可能带给我们的影响，那孙老师在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的补充或者是一些提醒作为我们的一个总结呢？
我想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这个整个的生活的文化当中呢，对于这个梦境哈，对于托梦，对于这些来自于天人合一里面的人神沟通之类的事情呢，可能我们需要多有一些了解，也多了解我们自己周边环境当中，尤其是不信教的人，他们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那往往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受了这些的影响，那我们就可能有一些的警惕，
对，
也有一些的这个防备。
你会鼓励弟兄姊妹追求这样的经验吗？你本人？
我并不鼓励，因为这个是太虚无缥缈了，而且我刚才说，我一再说，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太富有变化性了。
对呀、啊，也很多时候其实是从自己的观点去解释了，不是呢
是
外来一个很明确的一些的信息
是
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呢、如果还有什么的疑难的话呢，也欢迎提出一些的经验或者是问题。不过呢，按照刚才的分享或者回到圣经的经文的启示，或者我们看整个的信仰的发展的这个历程呢，我们还是规劝弟兄姊妹呢，对这些梦境的内容呢，要特别审慎的去面对。不要随便的就把它呢看成为是来自神对一个人的直接的启示。如果我们想追求更多的真理的提醒或者是教导的话呢，更重要的回到圣经一个最稳固的基础上面去，那就有足够的神给我们的引领或者行事为人上面的一些的指导了。
是，当然我们也不会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对，
从圣经当中也确实看到神使用这个方法。
嗯，不过我们强调的就是需要多有一些辨明的这个过程，
是
才去确认这是神对你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的指引啊，以致你知道怎样的回应，怎样的安排。好了，今天呢就是我们第一课的有关的这个托梦还有异梦等等的一种的交流分享和学习。谢谢孙老师。
谢谢李老师。
好，再见。
再见。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今在永在的神。